读一下今天正道的经文。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七节，请。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今天张传道将以这段经文为我们正道，我们把时间交给张传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牧师在外面讲道，所以我今天呢和大家一同分享神的话语。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罗马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罗马书被称为圣经中的小圣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短短的十六章经文当中，比较全面的概述了神怎样的，他有他的主权，怎样的创造世界，我们怎样的犯罪堕落，成为神咒诅下的人啊，成为愤怒底下的人，然后呢，怎样的恢复和神的关系啊？也就是说，在罗马书当中，阐述的是上帝的公义、神的怜悯慈爱、神怎样的和人建立关系，以及人怎样的尽本分啊等等一些事情。所以说，我们称为罗马书啊是圣经中的小圣经啊。所以我盼望大家对罗马书一定要好好的研读，认真的去思考，比较精华的啊，能够精确的认识到神的公义、怜悯、饶恕、慈爱和拯救。那么透过罗马书，我们也看到啊，圣经启示我们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啊。当然神有很多的属性啊，对不起，我不太习惯自己翻页哈。那么这位神他当然有很多属性，有怜悯、圣洁、公义、仁爱、饶恕，圣一切等等很多属性。但是呢啊，我们在罗马书清楚地看到上帝是一位圣洁公义的主啊，他对这个罪恶呢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你不能全备地了解这位神的话，你觉得这位神好像比较小心眼，不接纳这个罪人，好像感觉实际上他不是，他向罪人发怒是因为我们喜欢犯罪，我们活在有罪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愿离开，所以呢我们是活在神的愤怒底下的一群有罪的人。但是啊，神并没有向我们发完怒就拉倒了，他有他的怜悯慈爱饶恕，因着他的怜悯慈爱，他为他所造的，也是他所爱的，所预定拣选的人，预备了救恩，借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把我们从罪恶中，从神的愤怒审判底下拯救出来啊，所以因着神的怜悯慈爱呢，他重生我们，把他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连接到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有永生之人。因着他的怜悯饶恕，他将平安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这些人虽然在世上啊，也经历苦难，也经历失败，也经历失业，也经历困苦，也经历一些不公平的事，但是却有内心的平安，是世人所不能给也不能夺取的啊。你说信耶稣的人会遇到苦难吗？当然会啊。但是我们所不同的是什么？是我们内心的平安是无人夺取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内心的平安。那么在平时的正道当中啊，我们对大家的对这个上帝的公义呀啊，这个怜悯慈爱呢啊，我们都比较熟悉，讲的很多啊，圣洁呀、怜悯呀、公义呀，讲的很多。但是呢，对独一全智这四个字啊，我们可能讲的比较少，也很少去思考什么叫独一全智的神呢 啊，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主点啊，独一全职的神。对于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从人犯罪堕落的理性来思考啊，最难接受的就是神是独一的，最难接受的就是神的独一性。很多人说，哎呀，基督教不包容，你看佛教其他教都很包容的，大家都是好好的嘛，啊，互相彼此的接纳就好了嘛，为什么要有时候我们说话很好像很冲击力很强，说其他都是假神，只有我们是真神，这句话好像很惹很多人的讨厌，是吗？啊，所以这个独一全智啊，独一性是有些人是不能接纳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啊，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上帝从招他们、拣选他们、招他们出来，就一直啊，从出埃及记啊，一直给他们强调说，耶和华神是独一无二的神。从一开始就给他们灌输这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在埃及地神太多了。你知道十大灾难吗？上帝降给埃及人的十大灾难，实际上啊，不是凑巧的数目啊，是破坏埃及的十大假神。比如说神是青蛙，铺天盖地的到埃及人的床上啊、桌子上和面盆里，哎呀脏死了，我们觉得哎呀怎么很青蛙很脏很窝囊是吗？其实青蛙神在埃及人心目中是生育之神，他们会拜，你比如说有人不生孩子，他们会去拜青蛙啊，好生孩子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去拜什么什么黄大仙啊，抽个签然后明年得子一样啊。所以青蛙是负责生育的，所以他们很多很多假神，当然牛犊，这个拜牛犊也是从以这个埃及人身上学来的坏毛病啊。所以他们每一个动物也好，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好，都是一些假神的啊。所以神败坏他们的假神。那么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呢，也有他们自己的神啊，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信什么玉皇大帝呀、啊，或者说老天爷呀、啊，啊，还有其他等等啊，哈、啊，南方比较相信这个黄大仙啊，然后阿拉伯人呢比较喜欢敬拜安拉啊，有人说安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耶和华，和我们圣经中的神一个神，实际上你真正的了解是完全不同的。啊，不要被忽悠了，啊，不是一个东西的，啊，不是一个神。所以说啊，有人说，哎呀，其他神、其他这个信仰都能包容，为什么你们基督教不能包容呢？你们这样说是不是太霸道了？耶和华神才是独一无二的神。啊，这是我们要思考第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从圣经当中。神的启示当中，我们看上帝是如何宣告的。从他选召以色列人出来，分别为圣，从埃及，从罪恶里出来，他首先宣告的就是什么？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圣经很奇怪啊，从头到尾这么厚的一本圣经，没有证明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你没有找到一节经文说由此可见，由此证明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没有，找不到这些经文，他只是宣告啊。所以很多人说，哎，你怎么证明世界是神创造的呢？圣经中找不到证明啊，啊，不用证明。圣经第一节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宣告。所以圣经是宣告，不是证明，不需要科学证明。因此耶和华神他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到三节宣告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说啊，面对这样一位宣告自我启示、自我宣告的神，我们不需要证明啊，足够，他说的话已经足够了。所以要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神， 啊，约翰这个福音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你要得永生吗？你必须要认识神，必须要认识他是谁，要去赞美敬拜荣耀这位独一的神。啊，我们说我们如果不认识他，你怎么去赞美他，是不是？啊，你不知道你所敬拜的是谁，你赞美什么呀？所以很多人啊，很多人其实呢是活在迷信当中，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是谁，他们觉得哎呀，信耶稣得永生啊，好事儿，信吧。啊，很多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认识他，才能够什么有目标性的去敬拜他。啊，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啊，还有呢，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也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还有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说，要去爱侍奉这位独一神。所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要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赞美敬拜荣耀这位独一真神，并且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侍奉他。我们不是用人的理性可以达到的，因为有在上帝和人之间有一块空间，这一块空间是理性够不到的。啊，很多人你和异教徒也好，和不信主的人谈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差这个空间，就说哎呀，你看我怎么想想不透与上帝，你倒是显现一下就好了。啊，就好像信主好像就差那一节，实际上这一节呢就是需要信心。啊，所以在希伯来书说啊，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在人的理性，我们知道人的理性有限嘛，哈，在就好像在盒子里啊，在盒子里你跳不出那个圈，在达到上帝这个中间呢，有一块必须要用信心接纳的，啊，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罗马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这是大自然一句三个字就可以什么一了百了了啊，大自然嘛就这样子，从我出生到现在就这样子嘛，一天二十四小时，然后早晨晚上就这样转，所以呢这一切都是自然来的。他们却不想这一切原来是上帝所什么设计的，我们不去想那个设计者，我们呢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这就是大自然，我们没有想到大自然原来是上帝手中之作。啊，这是我们在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呢，接受信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坎儿过不去。啊，我们接受的无神论教育给我们奠定的根基太强，我们认为大自然就是大自然，和上帝有什么关系？上帝信主的都是那些迷信的，或者说是快不行的人才去信。啊，我们从来不去想想，原来规律，啊，大自然规律是上帝所设计的。所以人呢？就喜欢敬拜自己制造的偶像，啊，这就是我们被造者啊对上帝的一个回应。我们哪怕是做一个像上帝的样子，也要去敬拜那个偶像。啊，最近我和这个其他的异教徒哈，天主教算是我们比较接近的宗教，也是有一些对话。我发现哈，以前我对天主教我觉得还是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后来我发现天主教已经沦落到真的很拜偶像，很拜偶像，他们的所有的祷告都要经过玛利亚去转导，就不能通直达车。我就给他们开玩笑，我说我们祷告可以直达，为什么要转车呢？ 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为什么愿意落在拜偶像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人为什么要去拜偶像？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人为什么要去拜偶像？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喜欢代替啊，这是人的罪性所致。我们要找一个东西来代替那个本来肉眼看不见的神。我们要什么？在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啊，他在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灵魂深处就造了一个空缺，造了一个什么敬拜的一个心意，一个敬拜渴慕的一个心愿，这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啊，不信你到非洲啊，到一些偏远地区，从来没有听见福音，甚至没有信仰的人心中，他一定有一个什么想要敬拜那个超越自己能力或者说神明的那种渴望。人都有这个东西，这不是说受环境影响的，而是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心灵深处放上的一个敬拜渴慕他的一个心愿。只可惜呢，我们找不到那个真正敬拜的对象，我们找错了，我们愿意找一个东西来代替神。所以当我们找不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是胡乱找啊，胡乱找，我们得不到满足呢，我们就造一个东西啊，终于看见了啊。我举一个例子哈，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在西奈旷野啊，我们还记得哈，当耶和华神召摩西上山以后呢，在山上40昼夜，那40天啊，40个日日夜夜，这很长时间，所以以色列人眼巴巴地看着摩西一天不下来，2天不下来，40天很长哦。所以他觉得，哎呀，这摩西可能被耶和华击杀了，或者说在哪一个山沟里掉下去死了，那可能回不来了啊。甚至呢，往好处想，也可能被神接去了吧。啊，所以说他给亚伦说：“你给我们造一个神，带领我们继续走吧。啊，不要等他了。”那亚伦呢，就稀里糊涂的就说你把金首饰啊，金戒指啊，什么耳坠啊，什么东西都给我，然后就是在火里融化以后就造出个金的牛犊出来。然后说你看他们说的话哈，以色列啊，这就是那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哎，这话哈，我前两天刚刚哎呀在脑海中想到，因为什么，在给那个其他宗教的一些信徒啊，在谈到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拜玛利亚，我们不是拜那个，我们就只不过呢，我们对着他啊，他们真的磕头哦啊，就是我们对着他请他转导，我们拜的是耶和华。我就想到这些经文，牛犊他们也认为是耶和华呀啊，所以说呢，我们拜偶像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拜偶像，我们也不承认我们是在拜偶像，但是呢，找一个可见的总是什么近一点，比较确定一点。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问题。所以人呢啊，喜欢敬拜可见的。以弗德是当年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给吩咐以色列人啊，就是祭司大祭司怎么样，以弗德怎么做，是在侍奉的时候需要穿的一件衣服。但是后来呢啊，到了士师记8:27，你去看一下，你知道以色列人开始拜那个以弗德那件衣服，他觉得这件衣服很神圣啊，去侍奉耶和华在祭祀献祭的时候才可以穿的东西，那不得了哈，这个东西他们也是拜以弗德啊。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然后遭遇瘟疫的时候，耶和华神说你造一个铜蛇，当你把这个铜蛇举起来，以色列人抬头看铜蛇的时候，那瘟疫就会好啊，那个身体疾病就会好。那这个铜蛇呢，后来他们也开始拜啊，到列王记下18:4呢，以色列人开始拜这个铜蛇，就觉得好像这个铜蛇有一种魔力啊，我拜它我就会好。你看哈，人就是这么愚昧，非得去找个可见的东西去拜一拜，他不知道当年神吩咐摩西造这个铜蛇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被举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耶稣在新约当中说，摩西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所以以色列人，你说是神的子民吗？是，是神的选民吗？是，是耶和华最亲近的一批人，耶和华整天给他们说话的一批人，但他们还是这样愚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能啊！啊，我们人都这样，我们不要去嘲笑以色列人，我们都愿意拜那些可见的。当我们无神论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从国内出来的，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有几个是真正的无神论呢？你问问你自己。有几个是真正我什么神都不信，其实我们都信一些东西的，啊，要不然你不会到庙里去，到这里去，到那去拜一拜，去摸一摸哈。在香港有一个四面佛是吧？啊，我们旅游团到那的时候，导游说你们摸一下他的鼻子，四个面哈，一个面两四个面都有鼻子，摸摸鼻子，来年就会发财，来年就会顺利，风调雨顺，啊，所以大家都去摸一二三四啊，四个鼻子都摸一下。所以那鼻子已经摸得很平了，所以我们都是有神论，只不过我们信的是假神，是偶像而已，这是人喜欢可见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人的虚妄和愚拙让我们去拜偶像。罗马书啊，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1-23节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人啊，按自己的形象或昆虫的样子啊，造成一个东西，然后呢就拜那些雕刻匠，那些艺术家，然后呢刻刻刻刻，先砍块木头然后刻成一个东西啊，刻好了放好，好了开始拜啊。你说我们看一下，哎呀好愚昧啊，但是呢你这样说他，他很生气的，不愚昧，我这是我的神，他自己忘记那是自己造的，自己做的。所以人把东西，自己创造的东西拿来敬拜，还以为呢是在敬拜神。所以拜偶像的实质是什么？拜偶像的实质就是用虚假的代替真实的，离开敬拜真神的标准来贬低上帝的荣耀。因此呢，我们说拜偶像在灵性上是犯了奸淫罪。我再重复一次啊，这句话很重要。你说，哎，我这个人很人品很好，我怎么犯淫乱、犯奸淫？你这样说我，啊，那骂我嘛？啊，根据圣经的这些教导，我们知道，在灵性上你拜偶像的话，你在犯奸淫的，犯淫乱的。为什么呢？圣经多次把上帝和我们比喻成夫妻的关系，你要专心一意的对你的丈夫，但是我们人呢偏向这种偶像，木头的、石头的、玉的，好多东西，就好像你有很多丈夫一样，这就是灵性上的淫乱。在士师记2:17说，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呢，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在灵性上犯淫乱啊，你去偏爱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神。在何西阿书1:2，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啊。你要去读何西阿整个书的话，你会发现他指的就是拜偶像，大行淫乱实际上是拜偶像。所以在耶和华面前你去爱慕别的假神，超越或者是平起耶和华，就是相当于什么，一个妻子或者一个丈夫行淫。旧约记述的以色列人历史啊，就是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神敬拜偶像的历史。上帝一次次的差遣先知去告诫以色列人，离弃偶像吧，归向耶和华神吧。啊，我们看到亚伦摩西的哥哥竟然会带领以色列人去制造偶像让以色列人敬拜，这不可思议。 在士师记当中，以色列人随从迦南人敬拜外邦那些假神，他们忘记了当年神为什么啊让这个以色列人啊回到他们的故土，当然那是他们的家乡，但是呢啊有人说这是以色列人侵占迦南地啊，实际上啊圣经说啊是他们自己的罪恶让地把他们吐出去。如果他们是一群爱主，他们认识神敬拜真神的人，上帝不会让以色列人把他们轰出去的。所以表面上看来是以色列人取代了他们，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罪恶让地啊容不下他们。那个地啊已经被污染了啊，据说这些人呢拜假神，然后呢把儿女哈跳跳跳跳跳跳舞，然后拜假神，然后把孩子就扔到火里去，让孩子去金火就烧了啊，为了拜他们那假神。所以这样的罪恶地容不下他们，是他们自己的罪恶让地吐出他们去。但是以色列人进去之后呢却随从周围列国的行为去继续去拜。所以神在这个在这个生命记当中啊多次警告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进去以后也随从他们拜假神，那将来我们要让你们四散在列邦，地也要把你们吐出去，是吧？生命记当中是多次说这个，但是不听啊，所以人很愚昧，你知道吗？愚拙，拜偶像的人愚拙。所罗门作为智慧之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么一个智慧王，他也犯了大糊涂啊，最后啊跟着好多好多外邦的妻子去拜偶像。耶罗伯安更厉害啊，带领10个支派的以色列北国一同拜巴利，拜偶像。一个王会这样子，所以以色列南国和北国最后都因为拜偶像而什么被神打散啊。所以被掳这是在生命记当中神就多次警告的，并不是说神变了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问题了，我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爱我了，你向我变心了是不是？其实我们没有想到是我们的罪啊，神已经清清楚楚地说你要这个样的话就一定会怎么样，那不听啊啊不听，我们就好像是觉得神呢就是一个什么没有脾气的老头，我们欺负上帝。因此啊我们说偶像是什么，我们现在为偶像下一个概下一个定义啊。偶像是什么呢？看是不是下一页。偶像它只不过是人手所造的，它的成分和制造过程本身已经告诉我们说偶像算不了什么。我们如果是清楚的制造偶像啊，我们知道制造偶像的一个过程，我们就会知道哎呀偶像真的算不了什么。但很多时候我们却把偶像当作一个很神圣的东西，所以人真的是很愚蠢啊。偶像本身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是你透过拜偶像的那个行为，实际上你在与鬼打交道。你要知道偶像背后那个邪灵魔鬼，他知道人有这个拜偶像的倾向，所以他透过你拜偶像的那些迷信行为，他呢来侵害你，来伤害你。所以这是非常小心的。为什么很多人拜偶像拜着拜着好像就神志不清了呢？你说这偶像有那么大魔力吗？不是偶像本身，不是那块木头石头，它没有魔力，但是你透过那个拜魔鬼的行为，魔鬼呢啊，我们说烧香引鬼挑河引水是吗？就透过这个拜偶像的行为来伤害你。因此呢你拜偶像的话就会变成和偶像一样愚蠢的一个没有思考力的人。在诗篇115:8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偶像是什么？就是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腿也不能走路，口中没有气息。当一个人拜偶像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都会僵化，你不再去思考了， 你不再去反思你的行为，所以你也成了什么？听见真理也无动于衷，听见 也不知道，也和偶像一样什么愚蒙了心，油蒙了心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这段话当中啊，耶稣说你们正在他们身上正应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看，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当然是出在原来的经文是出在这个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以赛亚是奉差遣的时候上帝用祭坛上的火沾了以赛亚的口，让他什么成为一个圣洁的嘴，然后去传扬神的话语。那么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口中没有气息这正是嘛对那些拜偶像之人的一个精确的描述，就成为一个属灵的瞎子。所以很多人在信主之前我们有这个体会，上帝在哪里啊？哪有上帝啊？你现在想想，哎呀，好蠢是吧？上帝明明就在嘛，但是他们真的以为没有，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没有被打开另外呢，拜偶像还可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当一个人敬拜偶像的时候，就会成为和偶像一样的人。我们今天拜什么歌星、影星体育明星，这些人呢，他们的生活价值、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多多少少的会影响我们他们流行什么头型，我们也去做什么头型，因为觉得很酷嘛，他们很酷我们就很酷。所以呢，你去拜一个偶像的话，你就会多少的受他的影响。那今天像我们这些已经蒙神救赎恩典，已经明白圣经启示，已经认识独一的神的基督徒，我们还会拜偶像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而我们要思考，当然有形的偶像不再去拜那些金银石头木头放在那里虽然很思想很好看，你也不会去拜，不会磕头了，但是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呢？所以偶像的定义是什么？一样东西在你心中的地位超越神的地位，代替了神的地位，占据了神应有的地位，它就是你心中的偶像。你看重这些东西超越看重上帝，你就是在拜偶像。不管你爱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或者一种习惯，有的人吃肉一天不吃肉我馋死了我心烦意乱，如果是太太没有给我做肉吃我就骂她这种肉就成为你的偶像。所以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拜偶像我们还是在拜偶像，我们不再去拜金银石头木头摆在那里偶像，但是呢，我们心中有没有对金钱过于崇拜？我们有没有对这个地上的条件，比如说这个别人有的东西我也要有我们现在前段时间流行大鹅都要穿上大鹅，然后觉得你看我很显身份有的人积攒好几个月的工资我要买一件大鹅穿我不是说你穿大鹅，我不是说你就说我们呢流行一件东西，我们觉得我要去攒好几个月的工资我去买一件好东西，然后呢我就能达到那个标准。实际上呢，我们看重这些东西太重的话，就是在崇拜这个东西。所以不管在我们是人呢还是事情在我们心中占据了基督应当有的地位，这个东西就已经是我们的偶像。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就是爱那个， 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侍奉马门，我们就不可能侍奉神。如果侍奉神的话，你真的爱神的话，你就会轻看马门。我们虽然不去拜那些可见的偶像，但是我们可能会很看重我们的太太、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当然这些东西是需要爱，但却不能超越对上帝的爱。这是我们要把握的一个分寸，避免他们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避免成为神和我们中间的第三者。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心脏，只有一个心思，我们去劈半给其他的，我们爱主就减少一半。爱神和爱人不矛盾的，你如果全力的爱神，你也会全力的爱人。但是如果你把人摆在上帝之上，你试一下，你会劈开爱神的心。啊，那很有意思啊。所以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啊，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呢？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啊自我反省，到底我们心中最关切的是什么。我们关切神的荣耀，我们今天哎呀，你看我说了一句错话，羞辱神的名，主啊求你饶恕我的罪。还是说哎呀，你看神啊，你给我健康，给我太太健康，给我丈夫健康，给我孩子好的学业，让我全家都蒙福吧。啊，我们关切什么东西？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啊，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反省，我们到底是爱上帝，还是因为爱人才去到上帝面前求一下？神呐，你看我能力不够了，你帮我来祝福他。有的人祷告说：“主啊，你什么都可以拿走，但是不要拿走我的健康。”主啊，你什么都可以拿走，不要拿走我的家庭。主啊，你什么都可以拿走，不要拿走我的丈夫。什么你都可以拿走，不要拿走我的太太、我的儿女。其实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中的偶像啊，不是我们的神啊，不是上帝，乃是这些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什么，让神帮我一把去祝福我们所关切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我们必须要拆毁偶像。要记得每一次属灵的复兴都必须和拆偶像有关系。比如说在旧约当中，西西家王啊，当时西西家那个时代呢，已经是以色列人比较衰败的一个时代啊。但是呢，因为西西家王他带领以色列人拆毁偶像，所以带来了一次以色列古代古国的复兴。所以每次属灵的复兴，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拆毁偶像，我们灵性才会复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神面前反省，让我们心中还有什么人、什么事情是否占据了神应该有的地位。是我们的事业吗？是我们的健康吗？是我们的家庭吗？儿女吗？我们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他是独一全知的神，也是祭邪的神。我们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拆毁我们心中的偶像，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乐意地为着主的缘故去拆毁我们原本所看重的东西，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耶和华这位独一全知的神，不容许任何的人或事来占据了上帝原本应有的地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今天让我们在你面前借着你的话语来思考，主，只有你是独一全知的神。主，在我们认识你之前，主，我们的确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拜的，因为我们人天性当中 就想办一个东西，就想去什么，就想去借用一些超越的力量来提高我们自己。主，我们或许是拜金钱，我们或许是拜家庭、拜事业，崇拜某一个人，但是主，当我们寻找到你以后，当我们认识你之后，知道你是独一全知的神，你是容不得第三者放在你我中间的神，主，你也是祭邪的主，让我们能够甘心地放下偶像，拆毁偶像，让我们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地来朝见你，主，因为只有你是活神，其他都是虚无的神。让我们拜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很愚蠢，也很虚无。主，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这一批人，让我们能够从愚蒙当中走出来，让我们知道只有你是值得，主啊，我们去敬拜的神。感谢你，祝福今天你的话语，也祝福所有听你话语的人，让我们都能够放下所有的，甩掉所有的偶像，能够轻松跟随主。愿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